请看经文，33天寄诵的第三首，如来方便大慈海，王杰修行极清净，化道众生无有边，宝极天王是无量。33天，第三尊天王是慈母宝极天王，他所得的这个法门呢，是慈云普福解脱门。前面呢，跟诸位介绍过了，这首寄诵是他的赞颂，也是他的修学报告。啊，我们应当怎么学习，怎样落实？如来是我们所有学佛人第一个榜样。在四上说呢，他是指的诸佛世尊；在理上讲啊，是说我们的自信。换一句话说，自信所包含的无限的智慧德能都能够现前，都能够落实在生活之中，啊，这个人就称为佛陀，就称为化身大士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一个人他的思想行为与信德相违背，这个人就称之为凡夫。所以佛跟凡夫啊，差别了，一个是信德落实了，一个是完全忘失了信德。除此之外，佛跟凡夫啊实在没有差别。啊，我们看颂文，啊，如来方便大慈海啊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提示我们，这一句是讲的果大。海是比喻，深广无限，如来的方便，如来的慈悲，深广无尽。自古以来，佛家常讲啊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慈悲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真诚的爱心的。我们在修学纲领里面提出来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慈悲里面如果没有真诚，这个慈悲是虚伪的，不是真实的。慈悲里面要没有清净，这个慈悲是染污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 他对你慈悲呀，是有条件的，啊，是有代价的，这就不是清净的。慈悲里面要没有平等，这个慈悲是有差等的，有等级的。啊，慈悲里面要没有智慧，这是感情的。情就容易变化了啊，所以大慈悲心里头必定是具足这四个条件啊：真诚的慈悲、平等的慈悲、清净的慈悲、正觉的慈悲。慈悲心落实，慈悲心启用，不但是对别人，也是对自己，那就叫方便啊。这方便有多门呐、啊！啊，也就是说，大慈悲心落实在自己生活里面，我们自己生活也常常有变化吧。啊，我们自己想一想，30年前，我们的社会处在未开发或者半开发之中，我们的物质生活缺乏，生活相当艰难呐。30年之后，啊，我们已经进入啊，开发的社会，经济繁荣，生活富裕，啊，外面环境的变化，我们自己生活方式自自然然随着变化。那么在现前这个社会里面，如果我们还过30年前那种生活方式，这就不是方便了啊，或者是在一个未开发的社会里面，你富裕过着奢侈富裕的生活，人家看起来也不对劲啊。所以方便通常上面又加了两个字，叫善巧啊。啊，谚语常讲的通权大便，所以方便两个字是活活泼泼。啊，在什么样的时代、什么地区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都能做到恰到好处，这叫方便啊。这个方式非常便宜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对于一切众生的教学是活泼的，不是呆板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世尊为我们的教导是原理原则，我们学的人要活学活用， 佛法才能推广，才能令一切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。所以我们在讲学当中常常提醒同学们，佛法的教学尤其着重现代化与本土化，这两句话不是随便说的，是有根据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展现的是修行正果得到了。他修的是什么行？只是将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，于是智慧就开了。凡人为什么没有智慧？智慧是被妄想烦恼分别执着盖覆住了，不是你没有智慧。佛讲得好，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得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不是讲清楚讲明白了吗？啊，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断了，自信里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，宇宙人生真相大白啊！啊，他清楚，他明白了。啊，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呢？尽虚空遍法界。是一个心，一个性，一个身。我过去常说啊，佛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的，一个心真心。华严经上说，唯心所现，就是这个心。一个性，自性。啊，自心本具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，一个身清净法身。我们众生不知道啊，众生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妄想啊。啊，佛与法身大师知道。这一次我在北京非常难得啊，叶局长与文物局的张局长两位陪同我参观历史博物馆啊，城门馆长亲自给我们讲解介绍啊，山东最近挖掘出一批文物，天龙寺雕塑之精美，让我们看了之后叹为观止啊！这些古物埋藏在地下1000多年，现在挖掘出来，里面的色彩还相当新，这个清楚啊，可见当时是非常之鲜艳的。啊，馆长特别给我们介绍一尊 毗卢遮那佛，佛身上披的袈裟，我们今天讲的25条意，袈裟最上面这一格画的是佛在说法，然后里面一格一格的所画的是十法界，在我们佛家的术语叫曼陀罗。设法界最下面是地狱，你看从佛法界一直到地狱是一件衣，这一件衣穿在身上，我一看呢，我就明白了，所以我当时给他们大家说，他们只是从艺术眼光去欣赏画画的好啊，高度的艺术作品啊，不是，这是表法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一个身，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个身的，一见一果在身上一个身的，说明啊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个体一体啊。大慈悲心是这样流露出来的。我们怎样爱自己，就要怎样爱一切众生。一切众生就是自己，自己就是一切众生，不能分啊。这是佛心，这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。所以这个所相，这个彩绘表法的意义太深太深了。那么他们听我的解释也感觉到非常新奇啊，佛法里面含藏有这么深的教学啊，这样深的意义启发世人啊。可是这桩事情谁知道呢？觉悟的人才晓得，迷惑的人不知道啊。如何令一切众生真正觉悟？佛清楚啊，释迦牟尼佛明白，这个事情政治不能解决啊，我们讲的是人与人的纷争，这是一切动乱的根源，天灾人祸啊，因此而起啊！啊，这佛在经上讲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呐。啊，众生所想的都是违背了事实真相啊，违背了信德啊，这个问题。政治不能解决，武力也不能解决啊，经济科学技术都不能解决，所以真正明白人，真正觉悟人，万缘放下，从事于教学工作啊，教化众生呐，世尊跟诸菩萨们给我们做出来榜样啊，一生从事于教学啊。世尊在那个社会，那个社会崇尚苦行 社会大众对于修苦行的人非常尊重。释迦牟尼佛实现苦行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佛法传到中国，中国人不崇尚苦行，啊，中国人崇尚的是尊师重道，孝养父母。啊，所以佛法传到中国了之后，啊，就不能再行托钵乞食的制度了。摩腾卓法兰到中国，那个时候汉明帝，汉明帝尊称他们为老师，哪有帝王的老师出去讨饭？那还得了？全国的人民不会把皇帝骂死啊！啊，你皇帝自己养尊处优，你的老师叫他在讨饭，这成什么话了？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大慈方便啊。所以摩腾卓伐然到中国来学习苦行，接受帝王的供养啊，汉明帝给他造宫殿啊，白马寺就是那个时候造的，供养他们的住处啊，啊，派遣许多伺候服侍他的人，这是方便的，慈悲方便，在哪一个地区是哪一种方式，随着生活方式的不一样，随着各地方文化生活习惯的不一样，佛菩萨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不是他强求的，不是他想要怎样怎样啊。我一切随顺你们，这是佛陀教人的。我们这一生在世间要随顺，要随缘，不要攀缘，攀缘就造业，随缘才得清净自在。佛示现给我们，祖师大德教导给我们，我们学会了。啊，罗什大师到中国来，当时的皇帝姚兴，啊，秦国的国王，不但以最好居住环境供养大师，而且还派了十个宫女伺候他老人家。优惠的待遇，极其尊敬，而又要求当时四大夫，啊，出家人更不必说，都跟随大师学习。佛法在那个时候真正达到巅峰啊！啊，玄奘大师从印度回来，唐朝的帝王对他多么的崇敬，显示出中国的文化孝亲尊师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懂得， 在哪一个地区教化众生，一定要随顺这个地区的文化、生活习惯、习俗，决定不违背呀！啊，让朝野大众都能生欢喜心呐、啊，佛法才能够发扬光大，才能够普遍利益众生。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就更多更多，喜欢苦行的佛菩萨示现苦行，喜欢欢乐的他就示现欢乐，一切随缘，凡夫有妄想分别之处，佛菩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外表看起来好像很相似，骨子里面大大不相同。而佛菩萨在这其中帮助凡夫提升境界，用什么方法呢？无非是讲经说法啊，在生活当中，在教学当中，帮助众生看破放下，如此而已啊。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原理原则掌握住，我们在佛法上修学自然就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，尤其是现代社会困难多，但是现代社会也不乏了有善根有福德之人啊。我们今天在中国社会里面看到，所以我这一次到中国访问，对于中国的前途我充满了信心啊！这里面有许许多多虔诚的人在修佛，在修净土啊。他们虽然没有人教导，他懂得孝亲尊师重道啊，这个我们只能说他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。我们看到很多贤明的领导人，前两个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副所长何云先生访问新加坡，在新加坡住了一个多星期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临走的时候，居士林送了一些钱给他，我也送了一点，表示我们一点意思，帮助他的是往返的旅费。啊，他接受了。啊，不接受也不行啊。但是他临走的时候留了一个封袋，交代人送给我。我也打开居士林送给他的这些供养，我送给他的全部在里头，一分钱不要啊。我当时说讲我很感动，实在是不容易 啊，这一次我们赠送500套龙藏，祝福国家建国50周年庆典。啊，500套龙藏啊，正好它的册数啊84000册，这正是大圆满的一个数字。啊，书即将运到天津，运到之后要放到仓库里面。啊，海关还有各种的，有一些需要用钱的地方。啊，你总得雇人嘛，啊，帮你搬运的，哪有不要钱的？这个义工啊，找不到啊。啊，总共的费用，他们算出来需要人民币18万。啊，宗教局的这工作人员向局长报告，可不可以让将来分到藏经的这些人，啊，出一点点钱，啊，来弥补啊这个费用。官长当时脸就落下来了，斩钉截铁地说不可以，啊，决定不可以在这个500套藏经里任何一套藏经是要收取费用的。我们听局长这个话非常感动啊，局长公正廉明。我们知道这个国家有前途，这个国家有希望，有这么多好的官员呢，菩萨再来啊。啊，可是钱毕竟还是要的，没人给你做义工啊。哎，他们转向把这个事情啊告诉圣辉法师，圣辉法师承担了，对这笔钱他了，这何云告诉我的。我当时说，我说何居士，你把这个事情告诉我，我也很乐意拉了，这是手术些费用啊，必须要的啊，你这7个货柜来的时候哪有那么多义工来帮助你啊，不要工钱的啊，这是一必须要开销的啊！我说，既然圣辉法师发心了，很好啊，这个好事就让他做了啊！这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官员廉洁，办事情认真负责啊，绝不以这个来图利。啊，这一次我们的访问非常成功。啊，局长问我有什么要求，我说我唯一的要求，希望将房山石经从印做到尽善尽美。啊，他问我印多少，我说印1000套，这1000套我一套都不要，全部赠送给国家。希望国家拿这个作为礼物，赠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图书馆，每一个大学图书馆。我说我其他的愿望没有。他当时非常欢喜，答应我了。印经，啊，印这个大藏经的字经我负责来筹募。啊，我说不要怕这个用钱多，希望东西做到尽善尽美，成本高无所谓。啊，我们送进去的龙藏许多同学曾经见过，啊， 这个一套龙藏总共印了1000套，我们用了美金200万。啊，将来房山的诗经，希望比这个更精美，啊，印到像龙藏这样的标准，我不满意。啊，至少要比这套经的时候好上1倍2倍。这是国宝啊，古来的祖师大德用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，几万人的这个劳动力量刻成这一部大藏经，目的何在？希望佛法永驻世间呢。古时候科技不发达了，没有办法普遍的刻在石头上，刻在石头上干什么的？留给我们，叫我们把它印出来传播到全世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懂啊，我要做啊。不懂的人欣赏欣赏，他这个念头生不起来啊。我懂得他用意何在啊，用意是叫我来做的啊。我在今天有一些居士送了一些供养给我，我原先拿这个钱的时候不知道干什么好啊，啊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就是叫我做这样事情的啊。那么大家都晓得我不会化缘的，我不会问人要钱的啊。人家告诉我啊，我要做什么好事啊，法师啊，我们拿钱了，人家钱没有拿到我手，我都不作数啊。你那是空口说白话了，我不会相信的，必须把钱交在我手上，我才相信你是真发心啊。你承诺靠不住，万一你明天死了怎么办呢？那不全部都落空了。我要答应了，这时候我还不是到处去求人磕头作揖啊，那不叫自找苦吃啊。啊，所以我一生呢决定不做这种荒谬的事情啊。所以现在大家供养我放在银行有这么一笔钱啊，这一笔钱我估计呢决定够用，我才敢答应呢，我才晓得啊，这是古人呢把这个事情交给我做啊。现在居然中国佛系宗教局都欢喜，我知道祝福护念中国，龙天善神保佑中国，中国强大一定能够维护全世界的和平，整个世界人有福。所以我要把这一套珍宝分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啊。下一步我们再来商量如何来培训人才啊。法宝有了要有人讲解，要有人弘传啊。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，这都是大慈方便的 啊。我们要能体会这个意思啊，要知道如何学习。学习呢，下面这一句啊，往劫修行极清净，好事要做。佛在《金刚般若》上多次的告诉我们，立一切相， 修一切善，那就是修行极清净。事要做，丝毫执着不能有，不但不能有执着，不还不能有妄想分别。以极清净的心，极平等的心去做，做什么？大乘佛法里面，世尊教导菩萨生活行为六个守则。第一个，布施。而化身大士，这就不讲布施，讲供养。为什么呢？化身大士见性了，普通的这个大乘菩萨还没见性，所以只说布施，不说供养。化身大士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，所以说供养啊，大经里面所说的，一切男子是我父母，一切女人是我母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所以大乘菩萨供养。你没有这个认知，你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跟你讲布施啊，六度是教一般菩萨的叫布施啊。布施里面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五味布施。华严经在第六回向章里面给我们讲了100多个项目，总体的来说，布施就是现在所讲的服务，为众生服务啊，无条件的服务，无私的服务，无有代价的服务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布施。如果我为众生服务啊，为人民服务是有代价的，是有条件的，那就不是布施波罗蜜了啊，那是服务啊。波罗蜜是圆满的意思，就不是圆满的服务了啊。这个服务里头有缺陷的 啊，圆满的服务没有条件的，没有代价了啊。那一天佛系套副会长说，他说那这就是牺牲奉献呢、啊、我说连牺牲奉献这个念头都没有啊。有啊，我牺牲呢，我奉献呢，还是有条件，还是有代价，这个念头都没有啊。啊，就个是自己为自己服务，你还谈什么条件，还谈什么代价啊？这个样子才能做到圆满的布施啊。那么在普贤菩萨讲，圆满的供养啊，啊，尽心尽力的供养啊，观察一切众生的需要啊，满足他的需要。今天一切众生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觉悟啊，是明理啊。为什么我们现在搞成这个样子？就是无知啊。 无知到了极处啊。佛菩萨慈悲，佛菩萨不怪我们。佛菩萨说得好，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。